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等一下，可能我们故事今天讲稍微短一点。等一下，再有一些时间呢，我们再念诵药师佛的心咒，然后再来回向给其他正在这些灾难当中的人，希望他们内心得到一些安乐、平安的内心当中，就是恒常不离乐，就是远离一切苦难，就是这个上面呢，能够发一些愿，发一些心。所以善恶很多都是在一念间的事情。所以有些，另外有一些是说你，我们念诵啊，观想啊，收音持咒、读经，这种的，为什么会对其他人有用啊？有没有用啊？当然就是说，这样的一些可能有一些人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想法，有些说，哦，我只关做我自己的。我尽量做到自己能做的一切事情，然后其他的就没办法的这样子。也有一些人说，我就是可以做这个，或者可以做那个，我为是可以两个都做，这样的情况下，我应该怎么去做是比较适合的？是不是用一种实际的行动去给一些灾区捐物资呀，或者是联系呀，关心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转载或者是在新闻上面看做一些评论呢，或者是也可以给有关的部门呢打电话呀、发信息呀。现在网络很发达嘛，如果你觉得民政部门做得不好的话，给民政部门发电话，或者是哪一个领导人。如果是觉得是就是，哪一些地方办公室、什么市政府或者是这些的话，问他们你们在哪里放那些资讯，给你们连接，或者是有没有清晰的一个。指导说怎么样去就是外面的人怎么去帮助他们，或许有我有太多咨询，就是需要自己找嘛，但或许有些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大家都非常纷乱忙的时候，也许有专门的部门去照顾这些，就是外面的资讯的这种接洽也好连接，或许有一些特别乱，你打电话这些会只能是添乱，他们已经就是。非常累，非常辛苦，焦头烂额，这样，这些都有可能。所以，说，如果你修行的话，也是跟这个，你的心的根本上面就是关乎你的动机，也再一次，再一个就是关乎你的境界，就是如果你修行的这些，有一定的，就是安置。正悟种种的功德的话，那就应该就是对其他的众生的益处会大大就是增加。比如说以前有这个就是有人给一个去世的人做念经的时候的一些中医里面有这种的描述，所以有些是纯粹是爱心，因为有爱心这样子的情况下，对轨道的众生也好，中阴的众生的帮助很大。但是有时候把它变成一种情绪，或者是变成自己痛苦，就是本来是一个人已经很痛苦，再加上另外一个痛苦的人的话，就这样也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去帮助。当然你也不会说，就是人毕竟是人，会有感情啊，有这种的。但是说，有一种有温暖、有爱心、兼顾理性，这个很重要。 所以在佛法当中也始终在说，正知正见非常的重要，然后悲智的这种的双运，就是不要让慈悲流于俗，不要让智慧变成一种怎么讲呢？就是不讲求这种善巧方便，或者是不深入慈悲的话，那个智慧也就变成一种另外一种很局限性的这种的智慧。不是不能变成成佛或者正道的这些大智慧，所以不论如何，就我们的意思是说，哪怕你要念三遍五遍十遍十万遍100万遍1000万遍，总的来讲，在念诵的时候，前面和中间和后面都保持一种的对其他众生的慈悲心，这就是你前面发菩提心，后面回向菩提这样。然后中间的圣意的空性的菩提，圣意空性，圣意菩提心上面如果能够安住，那这个就是三殊胜。除此之外的话，我们所说的平时如果有修持空正的这种经验，然后安住在本觉当中，这样子呢，这些也有极大的这种加持。所以哪怕是说不仅是活的人，对死去的人也一样，就是以某一种的这种发心，或许不能说就立马立竿见影，什么事情都马上要千转扭转乾坤，因这些不也有困难的，但是至少就是助于他们的改善。所以就像你吃药或者这些的时候，也有可能就是很严重的病的话，那吃药的时候也需要花很长时间，甚至这一次的这个还没有发现很有效的一种的药，就现实生活当中你对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因缘上面对治呢也有这种，如果你证悟极其高，因缘过去的宿世的因缘就正好在这个怎么讲呢，彼此有这方面的因缘的话，那就会发生一些就是类似于有一些目犍连尊者去地狱度众生度母亲呢，或者是某某就是这种大德去另外的界狱去救度某一些众生这类的，但是说这个也是从就是有一些是逐渐的阶段性的，或者是逐渐的帮助他们的一个方法，有一些是比较直接的，这些有其他的直接的过去的因缘，所以确实要需要有知悲的充分的这种的发心和深的这个三摩地的境界，那这样子就很不一样。所以说不仅仅是现实人生当中，可能有一些修行很好的人，看起来在山洞里面呢，在这个偏僻的地方，好像没有度化其他的众生，其实他一次性的这种怎么讲呢，修法期间接上很多很多的缘，帮助很多的众生，这些不是一般的人能够用数字或者是衡量啊，说哎你帮了这个没有帮那个，不是这样子。所以诸位也是一样，就意思说不论你休息有多长时间，修的时候都比较全身心的在这个上面投入，然后念诵呀打坐呀，这些时候都就是提高那个质量。你如果我们数量很多，但是每次都心不在焉，就是好像就怎么讲呢，前前后后一个完整的修法都不坚持，就是这样的话也不好，就是他每一个就是仅仅是安住在某一个修法上面的话呢，你就把这一个阶段的修法呢就是比较怎么讲呢，如法的把它做完，这样子，这就是我们想说的。然后我们今天的故事，就是这个是故事，都不是一般的故事。我们讲小孩子的故事呀，这样这有一点类似的这种的，有些就是不可思议的一些特色在里面。但是这个故事呢，是佛陀的过去生的故事，所以这样子呢，它是一个很殊胜的，不仅是故事而已，它是说释迦牟尼佛曾经也是在成为这种的修行者，在因地修行的时候转身为很多很多种的人，有些时候就是做了一些很细微的好事， 善事利他的事情呢，逐渐积累了这些资粮，进除了障碍，最后获得圆满的正觉的佛果。所以说，这个过程是非常启发人的。有很多人觉得啊，那可能就是直接说一个凡夫跟佛比较的话，那就佛的功德和正量不可思议。但是如果说原来释迦牟尼佛也有这个过去就是一步一步修行的一个历程，转身了很多很多次，这样子的话就想说啊，那我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希望啊，我也应该可以这样做，我也应该这样去做，这样的一个受到鼓舞。那这个里面呢，这个里面故事是讲到说，刚才说的一个修行者在山洞里面做一次验尸，做一次活尸活供，或者是就是是水尸，或者其他的，教研的功啊，或者是某一个就是回功啊修法的时候，积累很大的资量和清除很多的障碍，不仅局限在我们这一个地球上面。我们说到三界六道的时候，是很广大不可思议的一个这种无边的这种有点有讲的话很大的世界，所以是这么样的。所以具体可能也有很多修法法师，因为如果有特定的因缘的话，请托下他们也有这种修行啊，就是遣除很多障碍这样的，也是很多地方就是日常所见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就是代念经文啊，或者是做这种的。过去有一些家庭里面都有一年当中请几次就是法师讲法，或者是那是那个就是他们来念诵某一些经论，主要是经念诵经咒。也有一些是社区整个组织起来以后，就是展开一些春夏秋冬的法会，尤其在藏地啊，好像缅甸那些佛教的国家都有。有时候就是法师们骑马，然后穿越村庄、森林，这样去另外的地方去，就是在其他的这些村落里面呢，就是搭建临时的帐篷啊，或者是有些地方有这种竹子的竹棚。热的地方来做修行和开始禅定打坐，一些这种做法会，那这些都很好，就是有这样的一些因缘。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一次人的内心当中的信念的一切转变，或许你只是见到了佛陀的像，或者听到了一句话，然后你的很多念头就转了，从恶念转成善念，从恶的决定转向善的决定，所以从恶的习性当中扭转过来，变成一个善的习性的开始，所以这些都有可能。所以说，我们，有时候供佛经呢，在这个藏经阁里面，或者自己的这个佛龛上面。就不太平时不太拿出来，就是看，只是顶礼。当然，这样顶礼也有顶礼的意义，但是还是要经常去闻思修持。所以最终来讲，佛讲很多很多的法，并不是就是做顶礼，肯定是要讲的，就是学习的、修行的用的、学修用的。所以我们今天的故事里面呢，就是说一个人说了一句话。是不同的人听了以后都受益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不是一个法师在那边讲法，然后其他弟子们受益的，这种当然也会有的。大部分普遍也是这个情况。也不是父母亲给你讲话，然后你因为孝顺父母而就是很慎重的，就是听取他们的意见。也不是就是雇佣你的老板或者是领导。这样去做的，就是你很就是想要听他们的这种因为干的这个工作的要求的职责的这种要求下，也不是因为有些人喜欢，当然就是财富啊这样的，所以有一些成功的商人呢，这些讲了一些话，你把它作为自己的名言警句啊这样子。这里面故事里面呢， 有些父母亲很就是感情和孩子感情很深，他的孩子说的话他们就很重视，很器重，就很看重那他们的沟通和就是说出来的话。所以这个故事里面是说有一个跳舞唱歌的一个就是姑娘，她说了一句话，然后是这个国王还有就是修行者还有臣，就是大臣吧，不是国王，国王也有，但是就是主要是这个大臣啊，还有这个苦心的僧啊，商人啊，王子呀，就种种的，他们心里面就是出现了一些变化，这么一个故事。所以这个故事的开始是说，有一个印度仙人，以前我们讲过，仙人有很多种的分类，但是说主要是这种怎么讲呢？精神修道为主的这种有生活的人，就是仙人。有一些仙人，那就是各种宗派也是很多。尤其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就是靠近南亚、印度那些地方，以前自古以来都是很多仙人，就是很理想的、向往的地方。在印度教的很多这种的文学作品也好，或者是这些经典里面，经常提到说，哦，某一些山脉里面、森林里当中，某一些湖泊变成印度教的圣河、圣湖。这样子就是北方阿里地区流的这个就是狮泉河、象泉河、麻泉河、孔雀河这些就变成就是很多恒河、印度河这些的来源，还有像北流的也有些基本上就是主要的圣河的源头都在喜马拉雅山呢，就是靠一些有些是喜马拉雅山这一头这样。所以在这些以外，当然就是各个村镇乡街这些里面也有这种仙人修行居住的地方。所以这么一个仙人呢，有一些是说有特别的能力，他能够有特异，类似于我们现在社会上面看到的一些有特异功能啊，有一定的神通啊这种的仙人。还有一些仙人呢，就是跟就是比较入社会，他也做一些这种这么技艺的活啊，有些有唱歌跳舞啊。过去时候我们不是有个唐东杰布嘛？唐东杰布大概是16、17世纪啊，有没有？可能没有，更早一点吧，14、15世纪的一个上士吧，很有名的一个上士。据说他修了100多座铁索桥。然后其中那个现在比较有名的不是什么勇多泸定桥的那个康定泸定，那个以前不是国民党国共打仗的时候夺那个铁索桥，最后共产党胜利了嘛，就那个桥最初的时候也是那个唐同杰布放了一个那个叫大渡河嘛，跨大渡河的一个桥，所以他在各个地方都建了很多桥。然后他建桥的筹资的方式呢，就是他有五个女儿，这是个瑜伽士。他瑜伽士呢，就是很精通各种医药啊，很多就佛法呀，还有其他的这些工艺流，就是冶炼啊那些，他都很精通。所以他的女儿那几个又长相很好，长得很好看，所以他就是走村串户，这样就是各个地方做一些表演呐，拿出乐器，他的孩子们跟他一起配合。其他人呢就聚集起来的时候，一边给他们表演，然后再给他们就是宣讲这个他们造桥的这个计划然后这种的。因为过去的时候在横断山脉康区的很多地方是非常就是山高就是水就是急这样的，就很陡，然后交通极其不方便，乃至于就是像藏区的加绒地区18个就是地域，当然这按照现在的地理概念来讲，就是也不是那么大嘛。那边应该是三四个县吧，你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对，五个县左右。五个县的地方呢，就是有18种不一样的，就是小王国一样，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语言，相互有一些地方通，有一些地方不太通的。 原因是就是交通的差别很大，山很高很高，下面水很多，所以他在那些就是就极其不方便的一些地方，给茶商啊或者是很多人就建桥嘛，就在坑区的一些地方建的桥比较多。过去如果没有桥的话，要绕好远，很辛苦的。而且那时候的路又不好，动物和人都很辛苦，所以说就类似的，在刚才讲的印度这边的先人呢，他也是就是以歌舞为生，然后他有一个很有，就生了一个就是女儿，就是很有智慧。我们刚才又说到那个汤通杰布，大家可能有些人对他很熟悉，曾经我们不是做了一个地震轮。地震轮的那个，那一面的就是汤通杰布的地震轮，就是给他做起来。然后德格现在有个根茜寺嘛，那个是他创建的寺庙，所以怎么样呢？所以不论如何，我们又说回到这个今天的故事，就说印度的先人呢，他也有一个就是很聪明伶俐智慧的女儿，然后就是这样子，但是，虽然说这个小孩子出生的时候都很好，就是各方面的看起来都很妙善，但是说因为2岁的时候就父亲就去世了，所以说这个仙人就去世了，歌舞为生的这个仙人去世以后呢，他就托付给他的一个朋友，也是一个会有这个跳舞的这种舞行里面的一个朋友。所以说，让他再就是照顾这个女儿，所以他女儿呢，慢慢慢慢就是，非常懂事，很聪明，所以这个养父呢，就好很就是照顾她，然后也教她很多就是舞蹈的技艺，传授很多这方面的学问，所以一点都没有保留。因为过去的时候有很多所谓这样那样的行业里面都有看家本领嘛。所以是他也许是一门手艺活，有些时候甚至国家之间都有嘛。过去说丝绸啊，有些地方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加工术，哪怕是一种的刀，如果你会做一种钢很好的，就比一般的钢都结实的那种的冶炼的技术掌握的话，很多是不外传的。所以这样子你的刀子和就是些过去的那些。像比如说刀子的话，轻轻一碰，马上就知道哪一个刚好，相互刀疤不用，就是刀背之间相互一碰的时候，一下子就那个一看那个印记就知道哪一个铁冶炼的就比较精。所以说都有这种，就是各个行业里面都有自己的一些看家本领啊，或者是特别的地方，它都不是那种外传的，有些药方、有些佛法上面都甚至都有，这个其实不太如法。有些说，有些这过去经常听说什么什么传男不传女啊，或者是传里就不传外啊，各种家规嘛，就类似他们也印度的这种舞蹈艺术各种上面的一些训练呢，乃至于你做一个裁缝都有很多别人缝好了打各种线呐、这样的时候就是怎么讲呢？穿好了就缝好了，然后如果花比较大的力气重新拼呢，重新看的话呢，应该是能看出来怎么缝。但是缝好的衣服的话，一般来讲，就是过去是自己给自己缝的，或者给亲戚朋友缝的嘛。那别人缝的时候和那个叫什么肩膀啊、手那个腋窝下呀，很多方面就缝制的时候，那个打那个线的时候的这些也有窍门，有很多的。那个袖子很不好看，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但是他不知道，有其他的人不知道有这种，当然这些是小事情。所以这个人呢，就是给他教了，就是传授了很多歌舞的这种的技巧，很多眼睛怎么看呢？手指怎么掰呀？或者是这，就是心理的素质应该怎么去保持呀？这种种的这些，包括类似的。所以给他学了以后呢，有一次当地的，因为很多故事都是这样发生的，就是当地有王呢，就是他举办一个盛大的活动，有歌舞的这个庆典是，需要这个庆典，所以说，那这个其他的这个就是跳舞的这个 艺术家也好，或者是舞狮也好，他们呢也是被邀请去参加这个表演。然后，当时当然是国王出来坐镇的时候，当然是周边旁边有很多人，成千上万人的观众以及各种，就是去看各种精彩的表演。那这时候呢，这个这个姑娘呢，那时候就是她表演的很非常到位，非常精彩，就是包括就是就是怎么讲，整体的一个动作也好，或者是她的相貌也非常出色出众，所以这样子呢，就深深的对被观众喜欢这样子意思，所以其他人都说目不转睛，就是看着这个跳舞场，就是整个表演的过程。所以这时候呢，有一个，就是出家苦行的人、修行的人，也是可能就反正这一次有时候他们也会就是托钵呀，这样子去城里面呢，这样的嘛，接近人的，有些时候就不太那个，所以他也就比较疲惫不堪的心呢，比较就可能没有像之前，比较激进的时候那么好，就是来到这个地方，他也听到隐隐约约听到城里面好像就是今天很热闹，他就也就慢慢朝这个声音的方向过去看，很多人在那边，然后他也不经意的时候，刚好在大道的时候观看的时候，正好那个女的在跳，所以这个女有一个名字啊，就是无语母，没有办法比喻的，这个当然，这个应该是个梵文的名字的一个翻译。所以这个乌鱼母呢，正好在这里，表演跳舞。但是哦，他就好像就有点动凡心，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也是比较疲累啊，心境也不是最佳的时候呀，各种因缘刚好凑在一起，然后再看到这些。好像大家都很热闹啊，有笑有说有笑，而且有看很精彩的表演啊，歌舞呀、啊、这样子，而且表演的人又是身姿这些，妙容这样，优美妙容这样子，然后，就是与这种天籁音乐集齐这样的时候，他就有点像自己心里面在想说，我在森林里面苦修这样，然后。因为我其实很少，就是能，从感官的这种享受来说，他其实也没有很难得有像这样的享受，这样子，所以他有一点说怀疑自己怎么讲苦修的意义和价值，还不如就是跟普通人一样过一个比较怎么讲呢，就是简单但是及时的那种享乐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所以他有一点想说啊，好像有点动了，这个就有一点就是动摇了，就是道心苦修的这个决心。然后这在想的时候，刚好那个表演的时候，就是衣服好像露出来一些身体的某一些部分，所以他更加有这种有一种怎么讲呢？贪色的这种的心。所以这时候呢，这个无欲母呢，了解了这个人的心态。大概可能，当然就是很多人在看他，但是这个时候呢，说了唱了一句偈颂，所以说自信常以正法者，就是自己的心恒常，或者是说长期依于正法者，谁愿造业趋恶道？谁愿意呢？当然谁也不愿意，就是造业趋恶道嘛，就是如果了解的话，然后说驱遣黑暗黑夜明灯亮，然后就是遣出黑夜的这个明灯已经照亮的时候，你再回到黑暗的话就很可惜嘛，就再入歧途成可惜，就是说了这么一个话，本来你现在很好的，但是你不确定你是不是很好，结果又就是走入了一些更不好的这些状况下。或者再一次回头做堕落与轮回的这种黑暗，它主要是指，尤其是某一些心，就是怎么讲呢？ 纯粹放弃修道，或者是没有任何处理的见解。当然，从显密宗、大小乘各个层次上面的个人的能力不一样，这些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定数。但是大体上面是说，贪欲的心，在不能驾驭的状况下，是有创造无尽的这种苦难。所以一般来讲，就是从这个角度，所以这个他这么一唱的时候呢，所以这个包括训练他的这个武师呢，刚好也因缘到了，就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好像弟子听到了上师的教研一样的，就当时就反正就是内心当中，就是很欢喜，就听到这个。好像就是阻止人去入恶道一样的，所以他就以前过去的时候有这样的，就是脱衣袖也不是，就是过去的时候你对对方非常尊敬的话，就现在藏地不是有献哈达的这个习惯吗？献哈达的习惯据说就是最早是从也是从这边印度来的，相互比较信任，或者以前还有换头巾的习惯，就是相互做礼物叫这种纪念。就是有些有其他的好像就是换很多这种东西，但身上一般印度不是很多地方都裹头巾嘛，古代西藏也是都裹头巾，有一度不是陕西和那个黄土高坡那些地方也有一些弄一个白毛巾那样的东西缠在头上嘛，类似的。这个可以从大概1000多年前的有一些古墓的壁画上面，他说藏地的包括那个乌兰都兰出土的一些古墓的那个上面都有，包括就是带着各种这其他的一些文献里面也有的，所以就意思说相互换那个的话，就或者是你是主动的给别人一个头巾呢，或者是做礼物这样子的话，就变成就是一种的很欢喜的一种，或者是这种的做法，所以现在是经常献哈达这种的意思，就类似。当然这里面说就是把衣服给了对方这个意思。那你给我衣服我不合身的，你给我干嘛，这样的意思。当然所以呢就是看到这些举动以后，当然就是这个苦行人他没有什么衣服，多余的衣服或头巾这样子，一般苦行人不包头。但是就是他也把捡的一个反正珍贵的树皮还是怎么样，就是也放在这个就是作为一个东西。过去的时候也有，你身上什么都没有的话，你捡一块木头啊，或者是捡一块牛粪啊，或者是怎么样。现在人说你给我一个猪粪牛粪，那你不是在害我吗？或者说你这个什么意思，我不理解。但如果你去藏区啊这些地方的话，其实大家都很怎么讲呢？很非常接受，比如说木头啊什么，所以有些人去另外一个人的家里面，说不是说你需要带东西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有些人有这种习惯说，我们手里面什么都没有的话不太好，我就拿一个牛粪吧，然后过去别人家里面，这种习惯有的。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这个苦行人呢用了一个树皮。就是献给再放在那个乌玉母的前面，然后两个商人他可以在看嘛，有很多人嘛，但是这两个商人呢，然后把自己就是非常洁白鲜亮的这个衣服呢，就是也是应该是头巾还是这应该是头巾，我觉得，但是就是这里写的是衣服嘛，但是都一样，就是也给这个乌玉母，然后。国王和大臣呢，其他人也就跟着过去，就是送这个白绸缎这样子给他。所以现在好像藏区，你们看有一些唱歌的人呢，什么稍微有就是唱一下，其他的人很多人就跑过去，就放那个脖子上放那个哈达，让人家不断的弯腰，不让他们就是他们那样唱的话很累嘛，有一会儿低头，一会儿让他别人在头上献一下。这样子，就有些那些，当然这里没有说是中间跑过去弄的，应该是结束以后这样比较好。然后这个歌舞结束以后呢，国王就问大家说，因为大家都有一点就是很惊奇，这个 这种种的一些表演很欣赏嘛，然后而且后面的一系列的动作，这样以后呢，说你为什么要把这个绸缎呢，白绸缎献给这个乌榆母呢？他说，你这个巫师说，说就是当他的这个女生的这个衣服有点，就是这么袒露出来的时候，他当时是起了还是有一点贪心。就是色欲这种的贪心，这样以后呢，但是顿时就是他这个吴玉母说了这个偈颂，说自己的心应该恒常依与佛法的人，谁愿意就是就走回头路，或者是最我已经走上乘的路，为什么要走下往下堕的路？已经明亮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回到黑暗里面？这个意思。所以他说那个偈颂以后呢，他心里面呢这种的。痴暗呢，立即就是转变了，好像就是，这个启发下，他就是把这个衣服，就投进了，给他以后，给自己一种心里面一个，立下一个志愿一样的，一个象征性的纪念 然后国王呢，就是问，这个苦行者，说你为什么要把树叶、树皮这些供在这个，乌榆母前呢？他说，他也是一样，就是说，在否定自己是不是应该如此苦行，有一点甚至想还俗这样的时候呢，一听到这个偈颂的时候，他觉得我还是要好好精进，就是这个念头一念间打消一个念头，升起一个念头，有些是自己自言自语，念头跟着念头跑，最后就是很非常愤怒，非常就是做不好的决定，有些人呢一个念头。原来要做不好的事情，就慢慢就是停息下来，然后甚至转变过来了。所以说，他因此觉得哦，这首歌这个偈颂呢，对他有极大的启发。所以说也很感激，以恭敬心呢，就是把这个树叶、树皮，就是放在这个前面。然后，国王再问这个两个商人，你们两个为什么要去献这个白绸缎呢？然后这样讲的时候，商人呢就是说，其中他们两个商人是好朋友，但是其中一个人商人呢，就是他有一个朋友，他把一些很贵重的这个项链呢，曾经托付于他，就是暂时保管，由他来保管。那暂时保管了以后呢，他就可能就是因为人多的地方聚会的话，要显摆一下呀，要就是把那个带给他们的这些他们好朋友两个人，还有两个太太嘛，把那个别人寄放的东西呢拿出来以后，带给了就是他们其中一个太太。然后因为这个就项链呢极其好看，所以很多人很欣赏，看的时候慢慢他们就心生贪念说，那是不是可以就是。把这个占据下来，不要还了。所以他们好像有两个女的先怎么样商量了一下，然后后来把这个主意呢给两个丈夫呢说了一下，他们都有一点想说的，有可能可以这样子，就是说得到不义之财。然后呢，正在起这个，因为这样的一些念心念的时候呢，因为听到这一切，这个偈颂的时候，突然觉得哦，人不应该这样去做。应该就是，怎么讲呢？什么过去有种说法嘛，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一样，就是你应该如法的去获得营生或者是致富的这些方法，不义之财最终也会落入不义，或者是带来痛苦。就是你的不义之财可能比更大的一个不义之财的人夺去了，就是业轮回当中，这个或者做最后。就是你自己得到的只有业债，而没有什么真正的财富。即便有，这一辈子人要结束嘛，也要面对未来的出生的方向和状况。所以就是他们呢，就很立刻的，就有点像大家都有点警醒过来了。然后这就他们也就送这个白绸缎。然后国王呢？接着呢，就是对大臣问说：“大臣呢，他们也把这个绸缎送过去了，这是故事啊。然后，大臣呢有点就是语言不详，就是有点哆哆嗦嗦的这样子。然后就是他也很 膝盖着地，恭敬的，然后就说，如果你答应不惩罚我的话，那我就向你述说这个缘由，不然的话他就就说不出口。那就国王就说，那就决定不惩罚他呀，然后只给他一个人偷偷的悄悄的，就是耳边说这样子。那这时候呢，这个大人这个大臣呢就说，他本来是想说，在国王这个里应外合，在他身边的一些人就配合起来以后，准备在睡觉的时候，毒杀这个王，然后可以自己登王位。但是被这个恶念呢，正好被乌鱼母的这个善说呢，就是彻底摧毁，所以我也就是以给他致以谢意，应该知足。如果不知足，这个不满意，那个不满意，那然后最要就是，怎么讲呢？杀死国王的信念，这些都起来，那这样的人是非常没有底线，贪婪没有底线。他已经是个大臣这样子，但是他又是想要就是做天子这样。然后，最后就是他的儿子也去献了嘛，王子就王子。他说你为什么要献这个绸缎呢？那这时候呢，他的王子呢就是说，他曾经之前就有一点看出来了，听说了这个大臣的一些做法和想法，还有甚至以王后呢联合起来灭这个国王的一些想法。他本来是想要就是把这个大臣呢就是害了或者杀了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就是这个恶念呢也是因此而一扫而光。所以这么样，所以不论如何，就是这时候呢，国王从各个大臣、王子、商人以及这个巫师和苦行人是不同的人呢，不同的职业的人，就在一个一句话的启发下，都有一些鼓舞，有一些正面的这个加持一样的。就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他很称赞这个，说这个真的是就是我就这样讲，一种善的因缘千金买不回来一样，就是说真是殊胜无比。所以他呢也赏赐这乌鱼母和一些财富，然后这一些赞叹。所以如此呢，大家就是回去了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乌鱼母是过去释迦牟尼佛的一个转世，过去生的一个，他过去生佛还没有成佛之前，所以就是一些好的形象，用一些各种的方式去帮助其他的人。有一些可能也许有个法师这样讲的话，他们觉得啊他们会这样讲的，那就心里面也没有什么。但是他们可能有些，但是他们心里面先产生一种欢喜心或者是有一种专注力，这样子在这个基础上面呢就是在帮助他们。但也是需要因缘，所以菩萨呢就是视线成妓女，视线成这个猎人，有些是美女，有些是这种就是最不起眼的这种的人物，这样呢就是帮助特定的众生，度化一定因缘的这种的众生，这些呢不可思议，就是主要是这么一个内容。所以大家诸位听平时听佛法的课的时候，也要也许经常要留意说他有这样说，或者这是一个说法，不要这样去想，要结合个人的经验和一些心，然后如饮甘露一样的，现在不转变什么时候转变，这一句话就是针对我来而言的话，我应该是怎么去改善，有这种的心，而不能说书里面写了很多那就是书的故事，或者其他人他说的，但是就好像就那是他自己，这样就不能这样子。这样的话对我们有很大的怎么讲呢，提升的这种帮助。如果你比较认真的心去听，我看了现在已经时间还有13分钟左右。那我们昨天不是有一个，我把那个音也可以放给大家，我看一下啊。 念一段那个药师佛心咒，念的时候中间那个有中文的翻译，你大概意思明白了也就可以了。其实现在是我看了48:12，那些从头放都一样了，反正都是大概放到，我就有放到9点啊，12，念一下。念的时候像一样，就是好好发一下心，像刚才这一句偈颂里面讲的一样，就尽量的往好的方向走，这上面呢就发一些心，然后一边放的时候呢，就是念诵的这里，你们昨天的那个微信群里面你们可以看一下，那有4句偈颂，我看如果好像之前已经发过，所以要不然我看一下啊，给你们再发一下。可以看这个。然后虽然就是我们这边没有标藏文，但是大概意思明白的话你也可以，找不到就是随着唱也可以，大家相互都听不到，你可以一边听一边唱。
What does it take to be a Shenyun dancer? It takes a mind of steel and limbs of rubber. It takes pushing the body to its limits to know that the only limit is in our minds. It takes repeating the same move over and over and over again. It takes facing your deepest fears.To conquer them. It takes falling over 100 times.
We just 放了在
Uh-huh. Oh, God.
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井。那我们今天到这里，然后大家新年平安，下一年诸事顺利，吉祥如意。